在这个信息在以前有一部分的是分享过的，但是呢当我在看这个信息的时候，心中也是在看的时候就被那个神的灵大大的感动，所以我相信这是神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好，圣经有多处告诉我们有关祷告，好，祷告，好，你想到的祷告经文是什么？有谁可以告诉我你祷告有想到什么经文？主祷文，哦，是你们这在天上的父。好，还有呢？禁食祷告， OK， 还有呢？义人祷告。好，你想要祷告的经文，祷告不可灰心，对不对？主不义的关，还有什么？在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而且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帖撒罗尼迦那边说要怎么样？常常喜乐，什么？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还有什么有关祷告的？你还有想到什么？好，还有哦，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心里所有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祷告？关起门来祷告 ，OK。还有历代志下说什么？说那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哈，若是自卑祷告，转离你的恶行，寻求我的面，我就必怎么样？赦免你们的罪，医治你们的地，对不对 ？OK， 还有什么？祷告有很多很多，对不对？非常的多 ，OK。不管旧约、新约，哈，那个祷告的经文真的是多得不得了哈。你只要稍微搜寻一下哈，就很多哈。他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什么？互相代求，使你们能够得着医治，哈。非常非常多的祷告，哈。哇，这个旧约就翻不完了齁。那新约说什么？这一类的鬼若不禁食祷告就不出来，对不对？好，还有就是我的殿要成为什么的殿，对，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得着，对， OK 齁。所以呢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这个怎么样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OK 哈。好，所以我们看到有太多祷告哈，今天我们就来讲祷告的大能哈。那今天经文我们讲门徒呢，他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请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哈。我们看到这里呢门徒呢向耶稣做一个祈求哦，他并没有要耶稣教他们怎么行神迹啊，没有耶稣教他们怎么样子去服侍哈，他装备训练，他这里单单提到说求主教我们祷告哈。为什么这个门徒呢单单会要耶稣教他们祷告呢？好，可见他们认为祷告是一件必须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好，而且呢他们一定看到祷告的一个果效，从耶稣身上看到这个祷告的能力，所以呢他们就请求耶稣教他们祷告。今天我盼望我们今天弟兄姊妹领受一个，我们也求主教我们祷告，教我们祷告，而且让我们看到这个经历祷告的大能，而且看到祷告的威力哈。好，我们在我看到一篇的信息呢，是在1月26号董月兰牧师，就是610粮堂的董月兰牧师，他也是一个先知哈。我在他的服事上哈得到很大的一个帮助哈。那他们的教会已经是万人的教会了，那他提到在那一天他有讲一个信息叫全地都要赞美耶和华，全地都要赞美耶和华。那提到一个内容呢，提到他在13-15年前呢曾经跟妙妙牧师哈，他们常常早晨5点钟一个7楼一个2楼就叩一下，然后就在那里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呢他就领受到一个预言，一个意象。好，那个预言预象是什么？就是一个世界的地图。那这世界地图呢有黑点点，然后就变成红色的黑点点，红色的，好，然后就到全世界这样子哈。然后呢神就告诉他说会有一个瘟疫来哈，而且是全球性的一个瘟疫哦。那看到他当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也看到很多人从高楼上往下跳。哇，那时候他就神就告诉他就是求救，就是救灾哈，就救灾两个字。所以那时候他就跟张恩莲牧师说了，那张恩莲牧师就也是很紧张哈，就马上教会就申请了一个这个求救的专线哈，一个电话专线，后来也下来了。可是呢什么事情哦，就知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哈，所以 所以他也是没有对外公布啦，所以他就想着就算他乱讲，就当他乱讲好了哈。那直到这个今年呢一月份的时候呢，就是武汉的这个肺炎的疫情传出来之后，他平常不看电视了，后来他就还是跟妙妙牧师看一下电视。哇，他看到电视的时候呢，看到那个画面啊，就是那个这个世界地图啊，就是有黑点点，然后在红色的哈，然后就一直往外去哈，他是跟他在13、15年前的这个意象是一样的哈。然后呢，这个他就看了一下妙妙牧师，妙妙牧师，这个就不是你在很多年前发的预言吗？他说，对啊，他之前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已经忘记了哈。然后妙妙牧师说，你发的一切预言我都没有忘记，我到现在都在为这个预言祷告，我多年来都在为这个预言祷告，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生哈。然后呢，他后来呢，他就那时候跟他说，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在亚洲部分，只有一些国家少部分的国家哈。他说不，他说这个瘟疫会到全世界全球哈，而且那时候一月他说只是刚开始而已哈，会蛮严重的哈。他说这个瘟疫会蛮严重的。那其实他讲到说这个流感呢我们有抗体，但是这个病毒呢我们身体是不会打仗的，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是没有办法辨识齁。所以呢他就讲到说这个就在这个当时呢这个时间的前后，就是克兰通牧师就去到他们教会，然后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们未来5年都要开始有40天的禁食祷告哈。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说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疫情，所以他们也不晓得为什么以前都是讲一些祝福嘛，怎么这一次要讲禁食祷告呢？好，然后呢讲到这个40天的禁食祷告是要赞美，要赞美，要在神面前呢谦卑好祷赞美，因为神看顾卑微的人好。卑微的人，然后呢这个时刻呢，在这个瘟疫当前这个大流行的时刻，我们可以做什么？就是刚才所以他在一天传讲信息，就是讲到他们教会开始禁食40天，开始求神保守香港，保守他们6.11，然后其实我们这个时刻，我相信面对这样瘟疫横行的时候，人心惶惶，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好，我们要来，其实圣经讲到在旧约很多时候瘟疫都是因为罪，瘟疫啊，在旧约发生的时候，他们抱怨啊，瘟疫大流行或者他们拜偶像，他们得罪神的时候，看到这个瘟疫常跟犯罪有关。那这个历代志下呢7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呢现在呢我们这个病毒啊，不管你多有能力啦，不管你多有权势啊，不管你多有钱啊，它一样是一样是会临到，所以在这些这个中国这些高层也是怕得要命，因为以前还可以去辖制人的思想，辖制人的心，限制人的行动，可是这病毒可不会听你的话，不会说你不要来攻击我就不会来攻击你，所以他不长眼睛，他有时候他也长眼睛，专门他也是可以成为神的一个仆役。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现在武汉，现在中国他们都开始起来禁食祷告，为到自己的一个冷淡退后，为到自己地土的罪，他们在那里禁食祷告，在那里有祷告会。那我希望在这个疫情当中，全球世界各个国家的基督徒都要起来自卑祷告，来寻求神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让神可以从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好，这是我们要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的。我相信在我们大大的祷告之后，这个瘟疫为什么能够止息呢？在瘟疫发动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旧约以色列百姓大大得罪神的时候，瘟疫发作在百姓当中，所以呢摩西就叫亚伦赶快拿着那个香炉，拿加上火，然后加上香，就站在活人跟死人当中，站在那里代求，所以呢赎罪代求，所以呢瘟疫就止息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现在好像这个疫苗还没研发出来，看到现在防疫工作很多漏洞，因为它这个病毒太诡诈了，对不对？ 他 也不用发烧，他也可以都没有症状，哦，他也可以现在不知道这个搞不清楚这个病毒到底是他到底是会怎么样变异，哦，所以你感觉好像防不胜防，哦，好像不会像以前 SARS，发烧就可以隔离，现在不知道。所以未来搞不好未来现在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整个你看现在交通各国，以后经济会带来很大的影响，然后后面呢还会方方面面很多的一个变化，很多的变化，我们该怎么样子来面对来因应这个时刻。所以我们要来真的是我们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很亏欠神教会好久没有推动禁食祷告，或许今年我们就要来开始来也面对我们建堂，我们开始要来禁食祷告，你要领受那个能力在你的身上，祷告是有能力的。有人啊，这个马可福音说什么？他说呢，这个你们呢，手能拿蛇，哦，喝了什么毒物也不会遭害，哦，当真的是我们来领受能力的时候，所以有人就做一个实验，就是圣灵充满之后能力很强，把那个病毒放在手上，不是武汉肺炎的病毒啦，哦，病毒在显微镜底下看那个病毒会死掉，哦，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能力，哦，那个能力，所以我们要领受呢，要领受那个能够胜过那个病毒的能力，我们要领受呢那个全家被保守的能力，哦，所以我们要领受那个能力。我们会提到说为什么在中国的疫情那么严重，我们台湾现在几例？三十四，好 ，OK， 好，比起各国来哈，我们还算尾巴，对不对？啊，就一水之隔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其实是蒙神保守恩宠的。因为之前风灾哈，随便一个可能会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哈。可是呢，为什么？你去想想，我们在过去呢这些年，我们的祷告，好多次全国的禁食祷告、连锁祷告，为了选举。为了同性婚姻的这个事情，对不对？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持续这样不断的在禁食祷告了，就是台湾。所以神呢来保守台湾，等一下我们想祷告为什么这么样有能力，哦，所以香港，其实香港面对中国这样，其实疫情我相信那个610那场禁食祷告也是 hold 住了，他说610那场被保守了，整个香港能够保守，因为万人呢，所以其实呢我相信一有一个城市有人在那祷告，也可以来防堵，也可以来保守。好，那若没有祷告，可能状况就会蛮惨的。等一下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可以更深的来了解为什么祷告可以这么有能力，哈。所以我们看一下，最近呢，我们祷告会越来越多人，哈，小孩子就有四五个，哈，有一些小学一二年级的，四五年级的都有。祷告会充满了神的同在，哈。也越来越多同工参与祷告会，而且在祷会当中我们领受能力，领受这样的一个医治。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得到圣灵的能力，我们必须要在祷告中来领受。好，这个祈祷出来的能力有这一段话，我们来读，来，多祷告多得能力，少祷告少得能力，不祷没祷告没有能力。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觉得你真的是里面枯干没有能力，可能我们祷告生活应该已经很久受到影响，所以有了刚强的祷告，你才会有一个刚强的一个生命跟生活，并带出福音的大能，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正是我们起来要祷告的时刻，不断祷告的时刻，让神迹可以充满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你感受到祷告很重要吗？你是否看重祷告？你是否也行在其中呢？如果你在周日的祷告，清晨祷告，或者是周三的祷告会，或者是同工的祷告会，你会看到牧师的身影。为什么牧师会这么忙还会在这里呢？因为祷告实在太重要了，没有祷告我就感受到真的没有能力，会胆怯，会虚虚的。所以有时候在小组之前，我会要求同工半个小时之前来祷告，在开会之前我会提早半个小时祷告，因为没有祷告就感受到没有能力，没有方向，我就没有办法将神的同在带到我的聚会，带到这些大小事情当中。所以不是硬性规定说你一定要会前一定要来祷告，但是你会觉得有祷告跟没祷告是不一样的。感谢主，我们也看到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因为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你自己觉得你离了神你就不能够做什么，你就会来祷告依靠神，自卑祷告。历代 圣徒被神大大使用的人，如同这个不管是但以理，不管是摩西，不管是大卫，不管是保罗，他们都是一个祷告的人。好，所以呢，我们刚才看到为什么门徒要耶稣教导他们祷告，因为他们看到耶稣的服事，他们看到耶稣可以超越人事物的这样的各样的影响，总是带出那个明智的行动跟他的这样的一个大能。因纵使在这个比拉多面前受审，他仍然掌管着整个环境，所以耶稣祷告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跟典范，深深的影响门徒，他们渴望祷告。好，那祷告呢，它能够带出刚强的灵命跟得胜有力的生活。我们来举最强的，就是我们看到耶稣，耶稣他知道他是这样子一个神的儿子，好，他怎么样祷告？他在服事之前，他就开始有40天的一个在旷野的禁食祷告，他才开始出来服事。那看到耶稣在服事当中呢，他天还没有亮，现在要早起对一般人都是考验，因为一般都是睡眠不太好啦，不然就晚上很晚睡啦，所以要早起呢其实对现代人是一个考验。可是我们看最早很多的复兴是从早上的晨祷，晨祷守住晨祷，或不管韩国的复兴，不管是台湾这个，但是现在要晨祷确实是不容易了。那耶稣起来，他到旷野去在那里祷告，是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我们看到群众散去，他服侍完之后呢，他独自上山去祷告，而且晚上还留在那里，他在那里祷告。并且呢，我们看到耶稣出去常常上山祷告，整夜祷告上帝，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祷告的榜样，以至于他需要领受神的能力，因为若不是神启示他，他就不能够做什么，他靠自己不能够做什么，这是耶稣说的。所以他要花时间来寻求神，他要花时间来领受能力，以至于他在祷告中带出那个刚强有力的生命跟生活，来完成神托付他的一个救赎的一个使命。这是看到耶稣他是一个祷告的生活，还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我看但以理，但以理我们知道，但以理呢，他历经几个王，服侍四个王，历经改朝换代。为什么但以理这个生命中有这么多的神迹，在狮子坑中神都封住狮子的口，这个但以理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有时候我们很容易看到啊，这个人怎么这么多神迹，他怎么这个有这样的大大的蒙恩宠，可能我们更深的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生命。那我们看到这个当时候呢，他们这些总长，国中的总长，最高的钦差、总督、模式跟巡抚，哇，这些人连成一片呢。为什么？因为嫉妒但以理，因为但以理太蒙恩宠了，所以呢他们就想要来陷害但以理，所以这个高层呢就连结起来，这众仇敌啊，要来对付但以理，所以他们就要怎么对付他呢？因为他的办事都查不出过失啊，他办事都没有错误，所以找不出把柄，就要在他的信仰里头来攻击他，来抓他的把柄。所以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请王要立一个禁令，就30天之内呢，一个月之内，除了跟王祈求之外，不管在王之外向神或向其他人求什么呢，就要被丢在狮子坑当中。所以他们要求王立下这个禁令，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但以理呢每一天都会祷告，这是但以理祷告的生命已经让这些人都知道了，所以他们就可以在这个事情上找到这个漏洞，他们要陷害但以理。但以理有没有妥协？没有。 OK， 好，我们看但以理怎么做。他知道这个禁令盖了玉玺之后，就到自己的家里，他一天三次双膝跪在地上，在上帝的面前祷告感谢，跟素常一样，他的楼上的窗户是开向耶路撒冷，所以他并不是把门窗户关起来，他继续打开窗户告诉你我就是在祷告，所以他不要命了。所以看到他居然丢到狮子坑，很恐怖啊，就一定死嘛，必死。可是为什么但以理不怕？他这个是多么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生命。我们都常常，我们对很多事情我们会恐惧啊，面对很多这些 我们有很多的惧怕，我们很多的惧怕啊。所以其实保罗现在惧怕现在的病毒啊，我们惧怕人啊，我们惧怕这个人的脸色啊，好，我们里头有胆怯啊，很多事情怕失败啊，我们好多好多的惧怕哈，甚至怕死哈。那但以理居然这狮子坑非常恐怖的，被狮子咬死可是他居然怎么样？他看重就是祷告，他看重跟神的连结，他知道他的保护，他知道他的力量源头，他知道他生命的祝福引导都是来自上帝，所以他知道离了他，他不能做什么。纵使他屈服于这个禁令，他一个月都不祷告，那他不是更是现在就是他说因为这样的畏惧，他更是落在自己的里面。他深知保护他的是神，他深知他得到力量恩宠是从神而来，他深知这一切都是神给他，所以呢他就继续呢一样这样的祷告，以至于我们看到他在这种异邦偶像凡立这个凡立而且这么多的仇敌树立的当中，他居然可以为神打美好的胜仗，并且使神大得荣耀，都是在于他持守跟神的关系跟连结祷告。跟你旁边说，你要持守祷告，你要持守祷告，因为你帮助是从神而来的，力量是从神而来的，保护也是从神而来的，没有人可以像神这样保护你。所以他知道他的祝福，他的生命不在乎这个禁令，不在乎网的手中，他是在神的手中。感谢主。所以大卫说，我要在早晨上我就要寻求你，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祷告带出坚强的生命跟生活，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各样的环境挑战当中为神打那美好的仗。我们有很多的挑战，有个人生命挑战，有家庭的挑战，教养儿女的挑战，事业工作的挑战，我们有侍奉里面的挑战，我们许多许多我们生命中要去征战的，所以我们需要能力。若耶稣都需要在这样的使命当中，他都需要如此的依靠神，但以理他在异邦当中他是如此的紧紧的依靠神，他可以得胜。所以我们也更知道这个秘诀就是祷告可以带起来我们灵命的刚强跟生命的得胜。好，祷告带出圣灵恩赐和神迹。我们看到祷告带下圣灵，当这些当耶稣死里复活，告诉门徒要往普天下去，要去来传福音，但是呢在这个使命完成这个普世宣教的使命之前呢，他告诉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那里等候，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些门徒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有120个人，有10天在马可楼上等候圣灵的降临。所以当五旬节的那一天，他们在聚集在一起同心会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着能力，然后起来布道，起来传福音。彼得讲到3000个人悔改，我们看到彼得他领受圣灵的能力，他原本是害怕否认主的逃跑的，可是他圣灵的能力领受的时候，他就变成起来讲到3000个人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传福音要有果效，我们必须要祷告，我们必须要领受能力，我们必须要看到圣灵在我们当中。所以我说我们聚会我们要祷告，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要祷告我们的建堂，我们要祷告，我们让神的一个同在在我们当中，我们大小聚会都要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敬拜团要祷告，我们的小组聚会要祷告，我们各样的事情我们要祷告，让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领受能力。而且我们看到祷告带出圣灵的恩赐，恩赐是为了建造教会，扩张教会，成全众圣徒的恩赐。所以我们要多多向神求建造教会的恩赐。恩赐呢，我们必须，恩赐是从谁来？从三位一体的真神而来。我们要怎么样子来领受呢？借着祷告能够来操练不同的恩赐，叫人能够得着益处。所以初代的教会是非常注重祷告的，所以神就把不同的恩赐赏赐给他们。不管我们看到是彼得啊、约翰啊、保罗啊、巴拿巴、提摩太，或者希拉、百基拉、雅基拉，或者是亚波罗，他们有不同的恩赐，有的善于教导的，有的是传福音的，有的是使徒，有的是先知，他们彼此配搭，所以呢同心传福音，推动差传，所以建立强壮了 坚强茁壮，而且是差派宣教的一个有使命的教会。这是因为祷告中带出一个圣灵的一个恩赐，所以相信我们在祷告当中，神会把我们的这个恩赐的操练，而且让我们恩赐显明。所以我们要向神多多求建造教会的恩赐，而且要在祷告中来领受来操练。好，第三个，祷告带出神迹。祷告带出神迹，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有16处的这个记载，神迹都是借着祷告发生的。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美门口的摊子，彼得跟他说什么？金和银我都没有，我要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这个摊子呢，透过彼得的祷告，他就跳跃着行走着赞美神，他就起来行走。我们也看到这个彼得被关在监狱的时候，教会为他迫切祷告，所以天使就带领彼得出监。看到保罗跟希拉，他们被关在监狱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唱诗祷告赞美神。后来呢，所有的锁链都松开，监狱门都打开。我们也看到保罗呢，怎么样子在坐船船难的时候，为到布百流的父亲，他得热病跟痢疾，他为他祷告，他得到医治，于是这些人就后代保罗跟那些同船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每一次的神迹发生都有许多人归主，所以我们相信我们要祷告，而且让神迹来发生。所以祷告可以带出大能的神迹。我们生活中有许多，各位弟兄姊妹，有许许多多祷告蒙应允的见证，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他也是一个信实的神。这个高雄约尔教会，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在建堂，他们一样是800坪，他们的一个地呢，光是租任，光是那个权利金就要1亿啊，然后每个月还要缴这个租金，他们怎么盖？他们是用禁食祷告在盖，所以牧师拼了命的禁食祷告在建堂，因为建堂会遇到许多许多，我相信仇敌也不希望我们建堂起来，我相信就是在当中来彰显神的荣耀跟经历神的大能，所以一定会有许多的挑战，所以我们也要来祷告，大小事情来祷告。感谢主，他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啊，你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妄求，想要放纵浪费在宴乐上面。所以我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你为什么不求？你没有信心求。你为什么不求？或者是依靠自己，觉得这种小事不用麻烦神，大小事都要求告神，都要依靠神。我有时候带婆婆去那个一修城中正路，你们知道一位难求啊，这个停车好难哦，可是又冬天，有时候晚上然后又很冷，老人家如果停太远，那附近又没有停车场，那你知道那个真的很不好求，很不好有停车位啦。有时候要赶时间，又怕过号，又要等很久，然后就是常常我都说，主啊，求你顾念我的苦情吧。 OK， 我带婆婆要去看病，所以呢请你为我预备个停车位。就在前几天呢，就在那个一修城的正门口，正门口打开门就是那个停车位，就是留在那边，然后就很感谢神，就常常屡次，你知道老人家不可能停到菜市场那边再走过来嘛，太远了嘛，而且他一个人也不可能进去，他也不知道怎么弄，都是我要陪着嘛，所以要同时停车同时进去，所以就常常会经历到神的恩典，哇，感谢主，就在不远处就有一个停车位，所以我们大小事都可以来向神求，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因为他是一个乐意赐福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是看顾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常常大小事，你不求你就得不到啊，你就没有停车位啊。OK， 好，所以有祷告就有，好，跟你旁边说，你要大大的开口。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看这个一个祷告的见证，有小事的见证，当然大小事，不管大到瘟疫啊，大到干旱啊，大到国家大事，神一样垂听。我们来看这个见证。
清帝国末期，外有欧美等列强环伺，内有叛乱，战乱兵灾使农田遭到破坏，庞大的军费支出加上战败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造成白银大量外流，民生凋敝，人民苦不堪言。1896年，民国前16年10月11日，孙中山于伦敦蒙难，被清廷驻英国公使逮捕，打算押送回国处决。此为轰动国际的伦敦蒙难事件。 孙中山再次路过公使馆时，大门突然打开，孙中山立即被挟持进入公使馆，并被关押在一间位于三楼装有铁栏杆的小房间里。清公使馆诱捕了孙中山，如获至宝，派人严密看守。孙中山与世隔绝，他多次写纸条揉成一个纸团扔向窗外，希望行人能够捡起送交给康德黎。然而这些纸条大多都被扫进了垃圾堆。在铁窗内，孙中山努力设法与外界取得联系，但全都失败。自知身处绝境，呼救无门，唯有靠着祈祷，心中的忧虑恐惧才有了安慰，获得了平静。在面临即将被押前返国的最后一刻，因着祷告而来的智慧，让孙中山再一次尝试说服一名英籍仆人。上帝应允了他的祷告，这名也是基督徒的英国人答应协助孙中山将求救卡片传给曾在香港西医书院担任医疗宣教士的康德黎。自此被拘禁的消息惊动了国际，同时在康德黎多方奔走营救之下，清公使馆终于将孙中山安然释放。孙中山在脱险之后给欧凤池长老的亲笔信上是如此描述说，帝被诱擒于伦敦清使馆十有余日，你将帝捆绑乘夜下船私运出境，船已另运，为后积疑，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帝身在牢中自为必死，无再生之望，穷则乎天，痛痒则乎父母，人之情也。帝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觉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其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伦敦蒙难事件足以看见神奇妙的安排与保守，就如圣经上所说，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这次的经历是由于孙中山对信仰的坚持，信心催化革命事业的前途，以为神所使用的人带出民族前景，转化了国家的命运。
我们接下来要为您转播的是阿拉巴马州州长汉特的谈话。
阿拉巴马州现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干旱，有些地区的水位已经降到过去四年来正常水位以下的55英寸，目前的情况非常危急。今天我请求阿拉巴马州的居民在下星期三的州定祷告日跟我们一起祷告，我请求这个州里面所有敬畏上帝的人祷告祈求上帝能降下甘霖。
1988年，阿拉巴马的干旱造成极大的灾情，官兵运来一车又一车的水，供应全州各地的需要。农人损失将近一半的农作物，部分地区的河川航运停航了。阿拉巴马州政府请求联邦政府宣布全州67个郡为灾区。这样的干旱是这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州长汉特于1998年6月29日宣布全州为干旱结束来祷告。除了州政府之外，在那一天，各公共场所、教会以及居民也同步举行祷告会。而结果是，阿拉巴马全州降下了甘霖。
我很高兴向大家宣布，我们的祷告已经蒙上帝的回应。在这几个星期以来，上帝非常恩待我们，赐下雨水给我们。 在这十天里，几个地区已经有丰沛的雨量，像尔本地区就降下了超过8英寸的雨量，迪摩波里斯超过5英寸，普卡鲁萨也超过3英寸。
阿拉巴马州的干旱和最后完美的结局，再一次的证明，即使在今天，祷告依然有效。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美国历史上几次的信仰低潮期。除了我们今天面对的之外，到底还有哪几次呢？从它可能帮助我们的困境当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们的研究指出，在美国短短的历史里，就有好几次的信仰低潮期，伴随而来的都是极悲惨的结果。移居美洲的这批人很快的就富裕繁荣起来，但也很快的就忘记了上帝，甚至早在国家建立之前，灵性上的低落就已经存在这群人当中。许多人不再祷告，也不上教堂，基督徒在大家眼中被视为愚蠢。接着，这种灵性上的冷淡越来越明显，而这块土地也面临了接踵而来的洪水、瘟疫和疾病。1646年，一群神秘的鹅群袭击新英格兰的移民区，把他们丰收的农作物清得是一干二净，田野瞬间成为冬天凄凉的景象。这些灾难很快地将许多觉醒的基督徒结合起来，一同仰望上帝。他们开始迫切地祷告。一位移民在他的日记中写着：
他们迫切地对上帝祷告，很快地一群鸟飞过来，吃尽了那些飞虫，使得有几块田地能免于浩劫，而那些执迷不悟者则遭到严重的损失。
但是很不幸的，大部分的人仍然很傲慢，灵性的低落和道德的沦丧日益严重，并且影响了殖民地。不顺畅的事情接连发生。1670年，麻州州政府着手进行调查，想要了解为什么人民不断的感染疾病，收成不好和航运损失不断。到了1675年，新英格兰的移民遭受来自于附近各部落印第安人的攻击。那些祷告并悔改的人承认自己离了上帝是什么也不能做的，却常常奇迹似的避开了灾难。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到完。那当你看到这个美洲他们经历了几次这个灵性的低潮，就看到这个好像就有很多的，不管是瘟疫啊，这个疾病啊，这些苦难就临到，就让我想到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在列王记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百姓，当他们这个偏离神的时候，神就兴起这些战争啊，这些苦难哈，然后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然后神又开始施行拯救，好，在四世纪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就不断的在循环里面。我相信美洲的一个历史也是这样子，当他们灵性这样的一个退后冷淡，他们不再依靠神，他们在这个最终的时候，神就兴起管教，所以当他们又起来复兴起来呼求神悔改。神又在赐福，看到这种事情就不断的在重演，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苦难，这些灾难可以让我们有很深的更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来悔改，来警醒，来祷告。好，我们看到祷告呢可以带出神能够来做事情，祷告呢可以让神呢把神从天上带到地上来做事情。我们看到我们奥古斯丁的母亲为他的儿子奥古斯丁祷告了16年，终于神来进入奥古斯丁的生命来改变他，所以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我们不要就是来放弃他们，或者是恼怒他们，或者是失去盼望，我们要继续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我们看到这个当以斯帖面对他们的族人面对要被灭族的一个危机的时候，王后以斯帖就借着进食祷告，也呼召所有的犹太人来祷告，以至于他们反败为胜，经历神的一个拯救。所以在苦难当中，在危机当中，他们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就是进食祷告，他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呼求神的怜悯跟拯救，可以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拯救出来，从灾祸的这个 当中被拯救出来，从危难当中被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呼求神，让神来进入我们的生命中来行事。我们这个器皿就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神不断的更新我们，不断在我们里面来恢复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出神的旨意，让神的国能够来降临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对的人，我们要让圣灵来工作，除去我们一切的拦阻，对祷告的拦阻，一些的我们里面的一个光景，能够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让我们身心灵可以强健，灵魂体可以兴盛健壮。感谢主，在这个昨天的祷告当中呢，而神就让我这个更深的来看到我的内心。我曾经因为一些老师对我的伤害，所以呢我又再一次来跟他说我原谅你，我原谅你。然后呢更深的呢，我也神光照我，可能在那个国小的阶段，我有一些不成熟跟白目的地方，可能去也有去得罪老师，所以我也为到我得罪老师，然后我这个向神认罪悔改，那接下来神也更深的让我知道说，其实呢在我那个伤害之后，我就开始对女性的权柄有论断。我觉得他们呢，就是对那些有威胁比较强势的，我觉得他们就是要来这个，他们就是要来压制我，他们就是要来打我分数，他们就是不友善，所以我对我里面对女性权柄曾经发出的一个论断，我就跟神认罪悔改。然后就当神开始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清理，来修复医治的时候，就发现你越来越轻松，你越来越不会落在许多的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信念里面，而相信一些谎言，这些东西会拦阻你来喜乐，并且进入这样的丰盛，进入这样的丰盛。所以仇敌就是，就像今天我们读的，我们今天读的是列王记下，对不对？看到这些亚述的这些来对以色列百姓，就是讲这些威吓，这些谎言，所以当他们相信的时候，他们就会害怕。如果他们没有依靠神呢，他们就会来产生惧怕，而有可能就会投降亚述军。可是他们因为他们依靠神，他们把这些仇敌讲的话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不要就接受了这些仇敌的谎言，以至于我们就被他辖制，被他俘虏，被他压制。我们必须把这些谎言带到神的面前来告诉神，求神帮助我们，为我们伸冤，求神拯救我们，求神释放我们，使我们得自由。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活在谎言之中，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并不知道而深受其害。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武汉中国的疫情，就是在于这当局的这个谎言很多的一个引爆，这个隐瞒，为了自己的政权，所以延误了，所以到现在还是在隐瞒，所以这百姓就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甚至说疫情已经减缓啦，现在已经都 OK 可以复工啦，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他们听不到真实的话，因为一个邪恶政权，他是一直用谎言在欺骗百姓，一直让百姓造成很大的伤害跟损失，所以有时候撒旦呢，他就是用谎言来因为撒旦是说谎之人的父，他就是用谎言来统治，来欺骗，所以当真理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自由，我们是从谎言当中被释放出来。所以你要跟你旁边说，你要接受真理，弃绝谎言，你要接受真理，弃绝谎言，所以魔鬼就是说谎话了，所以我们要弃绝谎言。好，第四个呢，我们继续看到祷告时候就让神可以进入我们家中来行事，所以我们要来祷告，让我们可以神进到我们的家，让我们全家都可以服侍神，能够有家庭祭坛，让我们家庭都可以平安领受那样的一个祝福。那我们也求神祷告，求神进入教会中来行事，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来建堂，我们要来建造教会，所以我们需要神来祷告，求神在教会中行事。我们要求神进入我们国家行事，我们为国家祷告，好，我们要为万人代求，也要为这些执政掌权的，为我们国家来祷告，因为我们国家其实神是很恩待我们的，所以我们祷告就能够来护卫我们的国家，祝福我们的国家。好，然后第五个，我们要为列国来代祷，尤其面对疫情，让列国都谦卑的在神面前认罪祷告，回转归向神，也为到许许多多的 这些中国的百姓，他们其实是很受苦的，求神来恩待他们，他们在水深火热当中，他们在面对他们疫情不可怕，谎言更是可怕，所以不是这些伤害他们，是谎言真的伤害他们，挟制他们，所以求神让中国可以能够听到福音。他们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他们是敌对福音的，他们是要铲除这个信仰，仍是危害他们的，所以他们是不容这些百姓，不容他们来听到福音。所以我们要求神让中国能够自由，能够这14亿的百姓都能够自由的来听到福音，能够领受神的一个祝福，这是我们需要为中国来祷告的。好，第四个呢，祷告能够带出拆船跟宣教，带出拆船的一个意象。这圣经告诉我们，箴言29章第1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意象，意象可以引导我们往前行，我们没有意象没有方向，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这意象不管在你的生命里面你需要意象，你在我们的一个宣教里头我们需要意象。所以在使徒行传意象出现了8次，而且呢都跟宣教传福音有关。好，有哪一个呢？有讲到哥尼流，他在这个祷告的时候呢，他就神就指示他要从约帕去把这个彼得请来，请他来向全家传福音。那彼得在这个时候刚是快到中午的时分，他在这个楼顶上在做什么？他在那里祷告。他祷告的时候呢，就看到异象，一块布降下，里面很多活物，那神叫他宰了吃，1连3次。好，那这个意象就是帮助彼得说，你要放下一些的成见，对外邦这些人呢，认为他们是不洁的这个成见，你要有人会来找你，你要跟着他去，然后呢去哥尼流家传道。结果呢，这个透过意象让彼得他知道这是神的带领，要他去哥尼流家传福音，所以他就顺服了，就去了。所以他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哥尼流的一家，他们就说方言，就领受圣灵充满。好，就是看到异象，神在这个带出这个拆船这个异象，在祷告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保罗去宣教的时候，圣灵禁止他在亚细亚传道。他看到马其顿呢，马其顿的呼声，有一个人说你过来帮助我们，他在夜间在异象当中看到有一个人说你过来帮助我们，所以他就越过这个亚细亚，他就到了这个罗马菲利比传福音，所以带领了吕底亚一家归主，也建立了菲利比的教会。所以这是在异象当中祷告带出拆船的一个宣教，这个透过异象。好，感谢主，我们也看到这个，所以一个祷告的教会呢，或基督徒才会有宣教的意向跟负担。他们都是在祷告当中来看到这个意向。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祷告，我们才能够来有这个宣教的意向跟负担。好，第二个呢，带出宣教士跟有力的宣教。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祷告会的人不多，可能5%到10%。好，那禁食祷告更是谈不上。那教会呢，传福音的人是比祷告人又更少，所以难怪主会叹息说，要收的庄稼多，但是做工的人少，不是上教会的人少，是这个传福音拯救灵魂的人很少，宣教的人很少，所以主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所以初代的教会他不仅注重训练跟装备，他更是一个看重，非常看重祷告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禁食祷告当中呢，圣灵就感动要差派巴拿巴跟保罗就去成为去宣教，去传福音，到各处去传道。所以他们在禁食祷告当中就领受，所以若没有祷告就不会有宣教士，也不会有宣教士被差派出去。所以彼得说我们要以传道，要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这个初代的教会是以祷告来宣教来建立教会的，也从祷告来拓展神的事工。所以人人祷告，人人传道，天天祷告，天天传道，就是他们就是有一股这样一个传福音的热忱，领受圣灵的能力去为主来传福音，为福音而活，而且主就把得救人数多多的加添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传福音团队有一个意向，就是要什么呢？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希望在小组里头每一个人一个礼拜 跟一个人分享一下你的见证，不管什么样的见证，就是一个人一个礼拜跟你家人也好，亲友啊，同事也朋友，你就要开始有操练。不是每天啊，我知道每天大家可能会很困难，一个礼拜一次跟人来讲有关信仰见证也好，不管是什么，你分享福音的思虑小册子也好，你分享用满福宝带领他祷告也好，就是有一次的一个撒种的行动，撒种的行动。那我们一年有几周？52周。你就立定一个目标，一年带一个人信主，一周向一个人撒种一次，一年带一个人信主。好，所以我们期待呢，我们教会要建堂，我们同工说钱容易啦，但是人比较难，所以他要跟神求灵魂，求灵魂哈。所以或许你已经很久不太传福音了，好，所以也没有人会得救。好，或许你曾经很火热过，但是神要我们不要灰心，不要灰心，要继续的撒种，时候到了就会收成。所以你一个人一周一周向一个人分享，不管见证也好，什么见证都可以分享有关神的，或者你真的不会讲，你就像以前牧师怎么样，福音的四个属灵定律是我以前刚信耶稣的时候用的，你们有用过吗？有哈，我就会在公车上，在校园上，我故意去找人哈，然后在学校当中，然后借我实习一下好不好？我操练是属灵的四个定律，第一个好就是讲到什么神爱你，对你有一个奇妙计划，对不对？好，那就开始讲。第二个好，为什么人经历不到这个奇妙的计划？是因为人有罪，对不对？第二律哈，然后呢？第三律就是耶稣基督哦，来到这地上担当我们的罪，我们的罪而死。第四律就说啊，你知道这一切，你要相信，要接受。所以就四个定属灵的定律，我就用这个传福音哎，好，就用这个传福音。你说有没有人信？有人就因为这样子就信了，就用这样信了。那你他接受了，你就要继续的陪伴他，邀约他陪伴他。我们现在有幸福小组可以收割，好，所以呢，你就是撒种就好了，不是叫你收割，撒种就好了。你只要学习跟人家敢开口。你好朋友也可以，就开始试着操练，然后这样子你才有可能一年可以带一个人信主。如果你平常都没有撒种，你一年之后就说我要带一个人信主，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一个礼拜一次会不会很难？可以不可以做？好，因为神经这个弟兄姊妹，福音不是可传可不传。圣经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为什么有祸？为什么有祸？所以福音不是说哦，你今天你当基督徒可以不传福音，不是的，你不传就有祸了。为什么？就像那个四个长大麻风的，对不对？他那时候他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就发现哇，这个亚兰军已经逃跑了，因为他们被亚兰大军围困嘛，所以这个城里面的人都干嘛？都在吃，一直而吃啊，都在吃小孩啦，而且呢，那个已经都快要灭绝了。然后呢，这四个长大麻风，因为平常不能进城，可是他们想说，因为他们长大麻风嘛，想说我如果在这边，我等死，好，我饿死，因为里面饥荒，我也不能进去。那我们去投降亚兰军，或许我们还可以活命，不然死就死吧。所以当他们去的时候，发现啊，原来神已经行大事了，所有的人都怎么样，都仓皇的逃跑了，因为神让他们听到风声，他们以为。以色列的联军救援兵已经到了，所以都全部落荒而逃，很多的帐篷里的衣服啦、财物啦、他们的食物啦、驴子马，全部都他们仓皇的逃跑。所以呢，那个因为他们围困嘛，所以很多很多的食物、很多很多衣服、金银财宝，所以这四个长大麻风就哇，一个帐篷一个帐篷拿这些衣服啊、金银啊去藏起来，哇，吃喝饱了，吃喝饱了，他说。我们这样做不太好耶，他说啊，我们如果等到天一亮，这个罪就会归在我们身上了。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个好消息我们不去报，里面的人已经快要饿死了，已经都快要灭绝了，都一直而吃了，我们在这里有好信息，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去报信，我们自己吃饱喝足藏了，这样子呢，天一亮我们就有罪了。为什么？天一亮就代表大家都知道了嘛。天一亮就代表什么？有一天天会亮，耶稣会再来嘛。 那如果这四个人知道，那所有的城里面都说，哦，你这个人歹心恶心坏心哦，你知道这么让我们里面都已经饿死吃屎吃尿，你居然都不告诉我们。所以有一天，如果我们只顾在教会吃喝快乐小组啊，领受神的爱啊，神的恩典那么多啊，有各样的一个学习成长课程医治释放啊，哦，我们在这里有平安啊，我们有神的爱啊，可是我们不告诉在外面那些人，或许他们不是真的肉体的饥饿，他们心灵这个饥荒做了很多自杀伤害自己，或者是去拜偶像，很多的祸患临到他们，哭诉无门。可是我们在这里不把这个消息去告诉他们，等到天一亮我们就有祸了。就像保罗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福音不是我想传再传，我可以传我可以不传，福音是你一定要传，因为这是主托付给你的责任。你甘心领受你得赏赐，你不甘心领受责任已经给你了，你不做你就有祸了。为什么？就是为什么你不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呢？你不知道外面很多人都在沉沦都在灭亡吗？所以就是这个四个摊子说的，天一亮大家都知道，也不需要你报了，你多少影响力。所以他们后来就起来去跟王家报信，很快的消息就传开了。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像那个四个长大麻风的，我们要起来，我们一定要传福音。基督徒你要传福音，你不传福音你经历不到神的能力，你没有办法领受这个喜乐，你好像有些事情你是没有去做的，你有亏欠有控告。但是我不是要控告大家，而是我告诉这是主的命令，要我们去传福音，要我们去教会设立。如果不传福音就会慢慢萎缩，就会慢慢的耽顾自己，就很多很多的事情，因为你没有去完成神的托付，去知道你存在是为了要去传福音，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如果我们不去的时候，就会有苦难来，就是会搅动我们，就像那些安逸冷淡退后的这些百姓，他们就开始堕落了，在恩典中堕落，灵性不聚会了，不祷告了，也不觉得神，他们忘记他们的一个使命，他们是主的见证人，他们是要成为要来去，所以主把福音给我们不是只是为我们自己，主让这四个摊子四个长大麻风吃饱喝足，不是只是这些都为他们，而是为了里面的人，里面的人。所以也是福音不是只是为我们自己而已，而是为了许许多多世上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传福音不是可有可无，不是我高兴我传，我有时间我传，我方便我传，是一定要去传，一定要去传。所以弟兄姊妹，跟着教会走，让我们一起来，让传福音成我们教会的文化，一个礼拜传一次就好。然后你就会看到，你愿意去传，就有人会得救；你愿意去传，你就会看到你越来越会传；你愿意去传，你就发现神就会引导你，给你启示，与你同在，给你恩赐，让你可以来里头这样的喜乐哈。有神的大能，感谢主。所以呢，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事。在马太福音11:12，我们来读来。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好，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好好的来传福音。这节经文启示我们一个发展属灵能力的态度，属灵能力的支取，就是要我们请全力的祷告，因为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一个我们努力的人就得着，我们要请全力的祷告。这样祷告是需要操练分别时间的，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领受这以上一切的祝福。仇敌是非常痛恨我们祷告的，所以我们要来祷告，方言祷告，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我们常常的祷告，随时多方的祷告，依靠圣灵的祷告，大小事来祷告，让我们能够经历到我们灵命的刚强，我们这样的一个能力，并且能够带下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同在，带下恩赐，而且带下神迹，并且我们可以进入我们，让祷告进入我们生命，进入我们家庭，进入我们教会，我们的国家万国，并且呢，我们看见祷告能够 得到意向去差派工人去宣教传福音。我最后用一个张基牧师的一个见证来结束。好，我们都知道韩国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很多人就去那边取火。那当时候呢，这个张基他的教会，他是一个曾经肺结核的人，快要死的人，很贫穷，没有钱可以医，也是个佛教背景。可是他在祷告当中，神来医治他。他说他没有受什么教育，他正规的教育只有高一的学历，可是他居然是成为韩国大大人尽皆知都认识的一个大牧者，他的教会70万、80万这样一个人，他曾经是快要病死的人，没有什么学历，很贫穷的人，怎么可以被神这样子来大大使用？他说在该死的时候呢，在1958年他在传道的时候，他就像美军买的一个帐篷，就在那里工具会使用。然后他说每一天他都会包着毯子，因为韩国那个时候冬天很冷，包着毯子在讲台前面祷告，通宵祷告，几乎常常通宵祷告，而且呢他祈祷就是在旁边祷告好几个小时。以后就有一些弟兄姊妹加入，所以他们50个弟兄姊妹加入就开始举行通宵祷告，所以教会的事工就这样子不断不断的开始跟推动。所以他说他们从学习祷告到建立一个祷告的一个生活，因为神耶稣命令我们要不住的祷告，要我们就要渴望世上的灵魂得救，我们祷告是必须的。所以当他的儿子问他说，爸爸，我年轻啊，我有信心啊，我也有一些能力啊，我干嘛像你花那么多时间在祷告，对不对？我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祷告。所以张基就说了这些话，说今天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蒙了神的恩，我进入成为何等的人，是因为我不是靠自己，我是倚靠神。所以我们要不要心骄气傲，我们要谦卑的学习凡事倚靠神。所以神可以使用软弱的人，我们就在祷告中经历说，看似软弱却是刚强的，看似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看似是好像这个快要死了却又是复活的。因为你自己就是软弱，但是神的大能就是刚强。你看好像你什么都没有，在神的里面就样样都有。所以我们在祷告，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看似软弱却是刚强的，看似要死的却是复活的。我们可以经历到看似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借着祷告我们可以来经历。好，弟兄姊妹，我想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的时刻，我们人类的生活，我不知道，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大流行，这样的一个疫情，好像人类的历史好像又要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我觉得好，可能很后面的日子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跟预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在路加福音21章36节，他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我们不知道后面是不是很多事情会越来越快，好，这些瘟疫啊，或这些甚至地震或饥荒，这些可能会以到启示录会相继的来到，只是时候而已。那我们怎么样子？他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是你们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纵使在像但以理，在那个异邦，在那个众仇敌环伺，甚至在狮子坑当中，他都可以得胜。所以不管面对这些狂风巨浪，这些瘟疫病毒，我们如果像但以理如此来依靠神，祷告神，我相信我们可以刚强壮胆，不害怕，我们的一生在神的手中。好吧，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回到今天你听到的一个信息，你是不是领受这个时刻神正呼召我们要起来祷告？你看到很多的灾难痛苦的事情，你是不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沉重，甚至害怕， 甚至没有信心，不知道自己前途光景如何。弟兄姊妹，神告诉我们要起来祷告，感谢赞美，认罪悔改。我们需要从天上来的能力，在我们一切人生道路、工作侍奉，我们需要从神来的能力。我们需要经历神迹。我们祷告是瘟疫可以止息，是列国万邦可以复兴。让我们把这个重担交给神，让我们借着祷告向神倾心吐意，求神帮助我们，呼召我们建立祷告的生活，随时多方倚靠圣灵。你可以在灵里祷告，用方言祷告，不住的祷告，你行路躺卧都祷告。你如果你渴望你成为一个祷告，求神教导我们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或许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局势，主，我们有一些沉重彷徨无助。主，面对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家庭的问题，我们生命的问题，我们工作的问题，教会要将福音传扬出去的问题，我们健康的问题，主，我们觉得是重沉重。但是神，你告诉我们，主，我们祷告，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祷告，我们多祷告，多有能力，我们祷告，重担就要被约轻省，在你恩典的深处，你要一的带领我们完成。我们祷告，我们就藏在你的翅膀荫下，我们就藏在你的隐秘处。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就该得着能力。主，我们祷告，主啊，是的，我们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主，我们可以面对一切的环境。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深恳，求你浇灌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向你扬声来祷告。主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激动我们的心来祷告。主，我们靠着你随时多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带下你的同在。主啊，主啊，是的，带下你的同在。主啊，邀请你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哦，邀请你进到我们生命当中，邀请你进入我们的生命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让我们成为高祷告的器皿。主啊，主啊，我们谢谢出去那一些拦阻我们祷告的，主啊，任何的人事物。主啊，我们感谢求你来光照，求你来带领。主耶稣，我们感谢，让我们祷告不可灰心，不可灰心。哦，主啊，我们要再次警醒不倦。主啊，为众圣徒祷告。主耶稣啊，让我们常常纪念那些在受苦当中的肢体。主啊，那些在各样的需要问题当中的肢体。主啊，让我们常常来纪念他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彼此代求，彼此代求。主，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谢谢父神，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为到主啊，是的，中国来祷告。主啊，求你来怜悯中国。哦，主啊，是的，主啊，让这14亿的百姓，哦，主啊，他们可以得着自由，哦，脱离一切，哦，这些谎言，脱离一切，哦，这些的压制辖制。主啊，让中国，主啊，是的，看见你借着瘟疫，主啊，你真实来败坏仇敌的作为。主啊，是的，主啊，让中国能够觉醒。哦，主啊，主啊，教会能够复兴，我们要起来祷告，要经历再一波的复兴。主啊，列国要起来祷告，主啊，自卑祷告在你面前，主啊，自卑祷告在你面前，你要再一次的复兴，要临到全球，临到各国列邦。主啊，他们要起来祷告，呼求你的名。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向你来认罪悔改，我们自卑祷告，哦，主啊，离我们恶行，寻求你的面，主啊，让全球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瘟疫。主啊，求你来怜悯，求你来怜悯，我们得罪了你，我们得罪了你，主，我们得罪了你。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主啊，希望赦免我们。哦，主啊，是我们灵性的退后， 我们的冷淡。主啊，主啊，我们耽顾自己。主啊，圣灵要我们去传福音。主啊，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主啊，我们要起来传福音，我们要学习传福音。主啊，我们要学习，我们主啊，主啊，祷告在你面前。主啊，主啊，给我们一个坚强的意向。哦，主啊，让我们再来得怎么如何来得着龙潭。哦，主啊，如何来将福音传开，可以大大的来撒种。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起来寻求你的时候，主啊，你就给我们意向。主啊，我们感谢主这个城市。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父神，主啊，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建堂需要祷告。主啊，我们建堂需要祷告。主啊，主啊，让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哦，主啊，传福音。主啊，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教会充满圣灵的能力。哦，主啊，充满爱灵魂的心，来完成的使命跟托付。主啊，感谢你，让我们的祷告会，那么二十世纪的祷告，让我们各样的祷告。主啊，让我们做两两的祷告，两三个人同行而聚集在一起就祷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阿肋路亚，彼此分担。分担彼此的代求。主啊，谢谢你，赞美你。那么看到你教会充满祷告的声音。主啊，是的，这里祷告的殿要作为万国祷告的殿，有很多人要来到这里来祷告，主啊，很多人要寻求你来祷告，很多人在祷告里面，主啊，吸引这样的活水，得到这样的供应，大陆被铺平，大山被挪移，主啊，我们要祷告得到你的医治。哦，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祷告，帮助我们祷告，父祷告，父亲的火再一次的充满在我们当中。主啊，再一次的复兴你的教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赞美耶稣，赞美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
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都我有。
多久没有为你的家人祷告？没有为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或者为你的丈夫、妻子、儿女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祷告。主耶稣，求你来。很多时候，我们一直不信的心，我们得不着，是我们不求。主啊，有时候我们不信，以致我们得不着。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求你再次的祝福我们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主啊，是的，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儿女，或许都还没有得救。在这个疫情人心惶惶的过程，主啊，让我们继续的为他们祷告。我们的家族，主啊，我们的族人还没有信耶稣。主啊，我年长的、年轻的晚辈，主啊，我们主啊是这个家族首先得救的。求主你来怜悯，让我们继续的用各样的智慧把他们主啊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求你来帮助他们。主啊，让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主啊，是的，不管婆家娘家，我们家人族人都可以来认识你的救恩。主啊，主啊，并且那已经信主了没有继续参加聚会的，主啊，能淡退后的，也求你来复兴他们，复兴他们。主啊，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代动荡，我们需要你的平安，我们需要你的保守。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需要你的救恩，我们需要你的保护，我们需要主啊这样子的一个装备，有你的引导，我们离了你不能够做什么。主啊，是的，我们需要有王，需要有神在我们里面来掌权。主啊，在我们家庭中来掌权，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在我们的国家中掌权，在万国中掌权。主啊，让我们不停止为他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也为到我们要主啊邀请的主啊传福音的对象，也求主啊你真是在他们生命来动工，来祝福他们的身体，与不叫遇见试探凶恶。主啊，让我们心一边预备敞开。主啊，我们感谢赞美的领受你的福音，祝福他们的人际关系，祝福他们的工作，祝福他们的身心灵，祝福他们的家族，也宝血来涂抹洁净遮盖他们，赦免他们这过犯。主啊，让他们领受平安。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各个区各小组的动员，然后看见你大能的工作。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教会做祷告，大能的祷告。主啊，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器皿。主啊，我们领受你大能的器皿，传福音的器皿。主啊，你使用我们无可限量。主啊，你的圣灵大大的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常等候在你面前。主啊，让我们常被你圣灵引导。主啊，主啊，我们说话行事都要来依靠你。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寻求你的容面和能力，当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软弱就变刚强。主啊，我们有宝贝在这瓦器里面，要显明莫大的能力。仇敌告诉我们，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做不了什么事情，那是谎言。当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上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说主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的时候，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愿做的心，你就要大大在我们周围来工作行事。我们是与你同工的，圣灵请你来，让我们为你去撒种，为你去浇灌，为你去收割，在你的大能当中。我们也把一切的看到各国的疫情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来复兴，愿各国都兴起祷告，教会祷告，国家祷告，向你来自卑祷告回转，以致你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主啊，求你赐福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 保护他们，看顾他们，也求你施恩恳求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他们要起来祷告，你必赐平安，你必赐能力，你必赐福在我们当中。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与我们家人同在。谢谢天父，胜过疾病，胜过这些病毒的能力，主啊，赐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感谢你，以及我们出也平安，入也平安。我们在你大能保守护庇底下，保守每个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垂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弟兄姊妹，默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
Thank you.